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只剩下不到一个月了。那么按照过往的经验呢，所谓的十月惊奇随时都有可能会上演。首先美中关系的分析人士指出，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现在最不希望见到的就是美中关系在选前数周出现不稳定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位慕尼黑联邦国防大学情报与安全研究中心的学者施美白，他甚至还曾经提出警告说，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新的政府尚未就职之前的这个2025年的这个一月份，将会是台海冲突的一个危险期。那么究竟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对照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还有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两位对台海安全的说法，究竟谁更有能力防止台海开战呢？我们下半场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啊，一位是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王志胜博士。王志胜博士，再次欢迎您。
是，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位是台湾政论作家三国演义的节目主持人汪浩博士，汪博士也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
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观众朋友们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发表您的看法。那么下半场我先请教汪浩博士，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大选从80年代开始就有所谓的十月惊奇啊。那么最近英国媒体就预测了很多可能会发生的十月惊奇，包括了中东飓风还有经济问题等等等啊。那么当然台海情势其实并没有在很多的媒体上上榜，但是我们看到最近美中外交的这个互动很频繁，包括沙利文到北京去见王毅和习近平，甚至还传出这个拜习两人即将通话啊。是不是好像感觉上是希望在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关键时刻能够把美中关系给稳定下来，防止在选前出现一些重大的变数？您的预判是什么？
美国政府控制风险，它主要有两方面的目的啊。一个就像你说的，防止在大选新政府上任之前出现因为台海问题，因为美中关系的冲突出现一个巨大的变数啊。另外一个就是美国政府也很明确的警告中国不要干涉美国的选举，因为说老实话，中国实际上也是非常积极的在干涉美国的选举啊。所以这两件事情大概是拜登政府派这个沙利文去中国的一个主要目的之一了。
好的，那我也想请教王志胜博士，您怎么看？当然现在这个美国国会议员，我们刚刚提到双十国庆啊，也有一团要到台湾访问，他们最关注的其实也就是台海的安全问题。所以除了这个美中关系之外，其实现在美国两党候选人是不是都不太愿意见到台海情势在这个时候升高紧张？毕竟现在中东危机还有乌克兰战争，对美国来讲已经要应付的难题够多了。您的看法又是什么呢，王博士？
是，我相信以美国的立场，大概不愿意看到台海现在有任何的意外或者是风险发生，这个大概是显而易见。特别是以拜登政府现在的立场，所以才会有主持人所提到的，不管从九月初的这个沙利文到了中国去，那后来包括布林肯跟王毅也有在通上电话，甚至被预期说接下来拜登跟这个习近平也会通电等等，大概某种程度就像汪浩老师所提到的，美国对于这个台海稳定不要有意外冲突发生的这个释放的讯号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哦，那这个大概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中国的立场我就不这么有信心了。他真的希望台海和平吗？他真的不想要在这个美国现在大选的时候趁虚而入，或者是趁这个时候测试美国的反应吗？他真的不希望在现在美国已经同时在面对乌克兰的问题，同时面对中东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整个的冲突的地缘政治的问题之外，然后这时候再利用这个时候在台海问题上面再制造给美国更多的麻烦，借以打击美国吗？其实我对于中国的意图，对北京的意图，我是打上很大的问号的。这也是为什么美方一定要更强烈的去释放出刚刚这个汪浩大哥所提到的，你不能再有这个更这个风险超出预期之外的这样子的一个控管的一个立场跟态度哦，我相信是这个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分析跟判断是。
好的，那么现在台面上美国大选的两位这个候选人 Trump 跟 Harris， 究竟两个人谁更能够预防这个台海的冲突发生哦，把这个台海的情势稳定下 来，我们这个美国之音制作了两张图卡，很快的这个把两位谈到台湾问题的条列出来，然后请两位来宾给我们展开来分析啊。我们先看看这个创，他是怎么谈台湾的呢？他是说中国终究会攻打台湾，但这不会在我任内发生。还有特朗普也说台湾防务支出不够，他希望台湾未来四年内能够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到 GDP 的10%。另外呢，特朗普也说台湾应该要向美国支付防卫的费用，这被大家关注说是不是要台湾付保护费。那么另外他也说中共如果攻台他就会轰炸北京，这是特朗普的说法。我们来看看这个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怎么谈这个台海安全啊。那么哈里斯说中国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东海、南中国海和台海的行为令人不安，台海和平稳定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至关重要，还有美国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以及美国将根据长期政策支持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那么最后呢，也是刚才两位来宾给我的补充，就是哈里斯昨天晚上其实有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这个专访，也提到了台湾。那么主持人问他说，如果真的这个台海有事的话，美国是不是会出兵协防呢？哈里斯在这个接受专访的时候是说他不愿意回答这个假设性的问题。那么整理完了两位这个候选人对台湾的说法之后，我想先请汪浩博士跟我们分析一下，你怎么看究竟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比较能够防止台海冲突发生，预防台海开战呢？
对，我注意到最近美国有一个研究所啊，叫全球事务研究所 Institute for Global Affairs， 他最近做了一个民调，这个民调说明呢，结论就是说选民比较多的选民认为川普更有能力来有效的应对中共攻打台湾的情况，但是支持哈里斯的选民更愿意出兵保卫台湾啊。这个我自己原则上赞同这个民调的判断，就是说在川普的整个政策，无论是对于台海还是对于其他国家的这个外交政策，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所谓的威吓
吓阻，
他非常强调他的吓阻的能力。这个吓阻能力不光是要有美国的全球的经历，也包括他的外交手腕，也包括他的经济制裁的能力啊。那而拜登总统或者包括哈里斯副总统，他们的外交比较强调的是风险管控，而是比较是事后的风险管控，就是说这个地方已经出事了，像乌克兰或者像中东，然后我们怎么来管控这个风险，不让它扩散出去啊，不让它这个用一个局部战争变成一个区域性战争，变成一个全球性战争。那么这两个战术上的不同啊，或者风格的不同，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但是他们两个政党，无论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对于维护台海稳定，这个保护台湾，这个不被中共武装夺取啊，这个保护这个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这一些基本的红线，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是两党一致的政策和方针。我想这个不管美国最后是哪一个总统候选人当选，都是不会改的一个基本的对于台海的政策。
好，汪浩博士，很快跟进一下，刚才你分析这个两党对台策略，这个战术上的不同，一个是吓阻，一个是管控。但你怎么解读刚才你引用的那份报告说，这个好像哈里斯更有意愿去出兵协防台湾，但是他在被直球对决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却说他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汪浩博士，你怎么解读昨天晚上哈里斯接受 CBS 专访的时候，他的直觉反应是他不回答这个问题？
这分开了两部分讲。第一，我刚才讲的不是说哈里斯更愿意出兵，
他的
支持者哎，支持哈里斯的选民更愿意出兵来保护台湾啊。那这个昨天晚上哈里斯的这个反应，就是说他不回答在中共侵略台湾的状况下，美国要不要出兵这么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实际上是回到了一个所谓的战略模糊的美国比较传统的对于台海争议的这样一个战略模糊的态度吧啊。 实际上川普最近在回答媒体的问题时候也说了类似的话，他也不愿意讨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啊。那这一点确实他们两个人同拜登总统过去四年来五次在公开场合明确的说，如果中共攻打台湾的话，他会派美国军队去保护台湾，这样一个立场是不同的啊。也就是说拜登总统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战略清晰的态度，而哈里斯和川普实际上退回到了美国传统的所谓对台海
战略模糊了，
对台海冲突美国会不会出兵的这个问题的一个战略模糊的态度。那这个战略模糊的态度它的利和弊各有争议啊，支持战略模糊的和反对战略模糊的各种讨论在过去几十年是非常多的，但是实际的结果就是说至少在过去的75年，美国第一确实是曾经长时间的派遣的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东线保护台湾的安全。第二，即使这个所谓台美断交以后，过去这个40多年，美国在台湾关系法的主导下面，还是经常性的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维护台湾海峡的航行自由。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即使说对于在中共武力进犯台湾的情况下，会不会直接出兵保护台湾，保持一个战略模糊的态度，但是美国明确的反对中共以武力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立场是经过台湾关系法法律所明确宣布的，而这一点我想不管哪个人当总统都不会改变的。
好的，感谢文浩博士。当然这个问题同样也要请教王志胜博士来帮我们分析。刚才我们列出了特朗普还有这个哈里斯对台海湾前的问题的一些说法，不晓得您怎么分析两个人究竟谁更有能力这个预防台海开战啊？另外就是针对这个昨天哈里斯最新的针对接受 CBS 的访问，您也看了，就是你怎么看拜登总统五次很清晰的说他会出兵协防台湾，但是哈里斯却在这个问题上好像在选战期间去保守比较谨慎，您的解读又是什么呢？王志胜博士。
是我回答后面，先从后面回答主持人刚刚的两个问题哦。那基本上如果从这个战略的思考哦，或从美国的政策的稳定性来思考，我的态度跟想法跟刚刚这个汪浩博士的这个分析是一致的。但是我想补充另外一个从美国国内现在选战的观点来去思考为什么 Harris 会这样子去回答哦。我相信就如同刚刚这个汪浩博士有提到，就美国国内对于哦是不是出兵这个海外不见得是台湾哦，包括了朝鲜半岛，甚至包括乌克兰议题等等，其实都有不同的声音跟想法。那川普其实也常常会拿这个攻击说，你又没有付我保护费，我为什么要帮你出兵，来争取他的选民，或者是来这个质疑他的对手等等之类的。所以我相信哦，以美国国内现在这个总统选举的焦灼的状态，我觉得 Harris 的回答他是不回答假设性问题吧。某种程度是不希望在这个议题上面另辟战场，给到让川普得到一个可能可以攻击或者是可以去巩固刚刚他所要的那块族群的这些支持者的一个机会，所以他宁愿保持着这样子的一个弹性。但是这个弹性其实政策的稳定性就如同刚刚这个汪浩大哥所提到的，其实不管是战略模糊或战略清晰，台湾或是台海在美国的这个既有的政策，从这个台湾关系法到六项保证，到现在的这拜登政府这四年来的变化，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哦，是越来越重要的哦。所以我觉得Harris 的说法，其实某种程度或许从美国国内现在白热化的选举哦，来帮他从这个设身处地来想，或许是可以去理解的一个状况。这是第一个。那这就回到第二个刚刚主持人所问的问题，就是说那 Harris 跟 Trump 他的这个对台湾哦 到底谁会有比较大的或比较好的这样子的保障的效果。哦，说实在我们也很难拿捏，我们很难拿捏的人是川普哦。那川普其实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到，他是这个刚刚讲说，除了你说贺族以外，他其实单边主义的这个态度跟强硬是非常非常鲜明的。也就是说，当他如果清楚的充分的了解到台海如果发生风险、发生冲突，可能造成以他所领导美国上面的损失的时候，那他是绝对不会客气的。哦，这大概是可以被理解的。而且这个不会客气的手段，哦，可能是双边的、强硬的，而且是没有挽回这个回旋空间的。我觉得他的做法大概是这样子。哦，但是什么叫做他认为这个影响到他的利益，那这个东西就有不同的解读跟判断。那对 Harris 或者是对民主党长期来政策，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他是以一个集体安全制度来做一个长期性的风险控管，避免像中国这样子，不管是在台海的和平稳定上面造成风险，或者是刚刚讲中国的威权价值的输出造成的风险等等，那他是希望通过这种集体安全的建构去绑住。那可是这个集体安全建构的强度，你就必须要不断不断的去强化，不断不断的去这个巩固，你才能够让对手知道说我的立场和我的态度。所以做法不同，这个态度不同，我觉得还是取决于不同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状态下面，才有办法去做更精准的判断。但是还是总归一句话，对于美国来讲，或甚至对于全世界来讲，就是汪浩大哥刚刚讲的非常清楚，台湾问题、台海的和平稳定已经是共同的利益跟这个价值，所以这个问题上面，不管是谁当选总统，他都不会轻易的做退让。
好的，两位来宾，我们现场有网友叫 Reader Clear， 他说他怎么比较两个人？他说特朗普的轰炸北京协台策略，擒贼擒王，他认为说比拜登和哈里斯的这种出兵协防，在台海一步一步和共军死磕激战，他觉得是更有威慑力跟有效的。我顺着这位网友 Reader Clear 的说法，继续请教这个汪浩博士。刚才你也说了，这个用贺祖的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在特朗普任内，他上一个任内，他其实对台湾出售了非常多的武器。那么如果我们整个回顾1979年到2024年历任美国政府军售台湾的一个列表的话，那么最多的两个总统，一个就是老布什任内出售了150架的 F-16， 再来第二名就是其实是最多的啦，就是按照金额来讲是最多的，是特朗普任内出售了不止 F-16， 还有这个 M1A2 的主力战车、爱国者导弹、海马斯多管火箭、鱼叉系统等等等，它等于是非常多的这个军售来支持这个保卫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的。如果从这一点来看的话，你怎么去看这个特朗普是不是好像感觉上除了贺祖还有实际的军售是更有意愿保卫台湾，能够阻止或是贺祖北京攻台的呢？您的看法？
这个确实是啊，这个无论是过去八年美台关系都有实质性的进展，这个实质性进展当然包括在川普时期大量的军售给台湾，而且不光是从量上，从质方面也都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啊，不光从金额上，也从质量方面有明显的提升。那拜登基本上是继承了川普政府的军售的态度，只不过因为乌克兰战争和中东的形势的影响，美国在已经答应出售给台湾的军售的具体的这个 deliver 这个执行合同方面有所延误啊，这个不是美国故意的，而是确实是他有点忙不过来，因为有太多地方需要他的武器了啊。那么这个情况确实也是影响到了台湾的国防的一些规划和进展，这是第一点。那无论如何，过去八年美台关系从各个方面都有了实质的提升，除了军售以外，另外两个比较关键的地方就是自从川普政府以来，他们努力的从川普政府开始努力的把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同美国跟中国的关系进行切割，也就是说美国发展与台湾的关系不取决于美国跟中国关系的状态，美国可以独立的单独的与台湾发展更友好的关系啊。第二一个就是美国在国际场合 尽力的帮助台湾能够有意义的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那这一方面美国也确实两任总统都有在做各方面的工作啊，也有一些进展。当然这些进展特别在联合国层面还是有限的，但是起码美国政府几次公开的场合，特别是对于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公开的表态，对于台湾重返国际社会或者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的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好的，感谢王浩博士。那么王志胜博士，其实许多关心台海情势的这个美国专家们，还有这个欧洲的专家们都很担心美国总统大选前后是不是台海情势会升高。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这样问您，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德国的一个情报安全方面的学者，他警告说美国大选结束之后，还有新政府尚未就职之前的这个有一个空窗期，就是2025年的这个一月份，他认为会是台湾冲突、台海冲突的一个危险期。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究竟这个美国政府的权力交接期陷入混乱的话，会不会是台海响定的一个最糟糕的情况呢？王志胜博士。
是啊，不，画面好像怪怪的，不过声音
可以听得到，
啊、
请继续说。
说明一下，对，确实没有错哈，就是说，我们现在担心的就是美国大选的焦灼造成的空窗期，如同2020那样子的一个状况，这个状况势必会给中共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测试哦，这个不管是台湾也好，或是美国也好，在这种所谓的空窗真空期下面的军事上面的反应哦，这是有可能的哦。那但是这个军事上的反应，我个人认为啊，顶多就是测试，或者是比较强烈的测试。不管刚刚，譬如说你是这个测试短期性的封锁哦，或者是导弹的试射哦等等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那个时间点哦，12月的台海其实和现在的这个台海的状况是气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王浩当然很理解，台湾的东北风是非常强烈的，台湾海峡在那个时间点其实的风浪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那个来过台湾澎湖的人都知道，澎湖在冬天是没办法旅游的哦，那个风浪是非常非常的强烈，所以其实那你的仅止于这种武力上面的一个测试。如果要形成全面性的，譬如说所谓的武力犯台哦，我个人是持比较保留的态度。但是我们不能排除中国就是要利用现在这样子可能的权力真空状况，来测试美国，甚至测试整个同盟国。
好的，王浩博士，要不要也回应一下这样一个问题？您怎么看？这样有所谓空窗期和台海危险期，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我觉得当然这个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内政的状况，就是这一次大选
能不能
顺利的举行，能不能顺利的有结果，能不能顺利的交接班啊，因为无论如何这个总统一定会换嘛啊，那同时还有美国国会能够顺利的举行选举。那所以这些情况假设说都没有特别严重的意外，或者美国最后还是能够稳定的度过这个所谓的空窗期也好，所谓的政府交替的时期也好，这个台海的和平和稳定也我觉得还是能够维持的啊。这个不光是牵涉到台湾本身的利益，也牵涉到日本，牵涉到菲律宾，牵涉到南韩，牵涉到其他印太国家的利益。毕竟这个从川普政府开始，他主持了这个印太战略，包括这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跨，还有这个拜登时期推动的很多的跟日本和南韩的三边会谈推动了美国跟菲律宾的同盟合作的各个方面的这个多边的努力，都是为了帮助维护西太平洋的和平和稳定进一步落实美国的亚太政策战略。所以我想这一边还是会继续的。
好的，非常感谢汪浩博士还有王志胜博士参加节目回应我们的网友。那么提醒大家，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